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在新的一年里与您在空中相遇。在上一集当中，我们讲到参孙的力大无穷，都是神的灵一次一次的感动他，让他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壮举，击败了非利士人。今天呢，我们请李弟兄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参孙力量的源泉和参孙最后悲壮的结局。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李弟兄您好。
哎，你好。
李弟兄，参孙一辈子好像都被女人所辖制，他几次跌倒，就像约翰一书二章十四节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今天就请李弟兄跟我们来分享参孙人生的最后的悲剧。
就是参孙呢，他这一辈子有三个女人，前面说的非利士人的女子，这是他正式所娶的妻子，但是没成功，新婚之夜就掰了。并且呢，在这个波折当中呢，他跟非利士人结下了深仇大恨。参孙杀了非利士人太多的人，但是呢，非利士人这时候才了解到参孙力大无穷，没有人可以抵挡他。这时候的非利士人呢，就开始想办法，在考虑参孙的力量到底怎么来的。一个人呢，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力量。按照经验，按照生活当中呢，我们所看到的大力士我们也好，摔跤手也好，我们看到大力无穷的人，但都是有限度的。像参孙这种呢，哈，力大无穷，就说呢，没有人可以抵挡，你千军万马当中没有人可以抵挡这样的人。所以非利士人开始寻找他力量到底怎么来的，他要找参孙的破口，找到破口才能够杀参孙，才能抓参孙。但是参孙的人生生命当中好像真的有一个很大的破口，就是女人。他在加萨遇到一个妓女，就跟妓女在一起。当时呢，非利士人到处抓参孙呢，肯定是寻找他的踪迹啊。看到他在妓女那里头，就把他包围了。过去的城啊，到了晚上就要关城，城门就要关了，就说任何人都不能进出了，这是古代的做法。那么呢，参孙晚上半夜的时候，就把那个城门给拆了，背走了。城门也没办法，这力量就这么大，没办法。结果后来呢，他在梭列喜爱一个妇人，又爱上一个妇人，名叫达里拉。达里拉成了他生命当中很大的侠志啊，他就栽在达里拉的手里了，真的是栽在女人手里了。这个梭列谷啊，我查一下那个地图啊，他在耶路撒冷附近，大概是靠近耶路撒冷大概20里的路的地方，很近。这个耶路撒冷当时属于犹大人的地方。我想啊，这个梭列谷在圣经里没有记载，这个达里拉没有交代他是哪一组人。我相信他是犹大人，因为这梭列谷离耶路撒冷很近的。那么非利士人到处在寻找参孙的踪迹，就是为了要抓他，他走到哪儿都跟着他。所以他当人发现哦，他在达里拉这里，那非利士人的首领马上就来了，告诉达里拉，你只要帮我们找到参孙力量的来源，我们给你金银，每个人给你1100银子，那可能是一笔巨富了，是吧。这个达里拉呢就动心了呗。这里边你看看这几个女人的哈，都是参孙爱一个女人，从来没有交代这个女人怎么爱参孙。所以呢，达里拉就开始想办法来套参孙的话，你不是喜爱我吗？你不是爱我吗？ 你得告诉我呀，你力量怎么来的？我们常说，爱情中的男女是眼睛是瞎的，有这句话是吧？
对。
我可以进一步的把它延伸一下，因为什么？参孙跟这个达里拉，我觉得谈不上什么爱情，只是喜欢嘛。我觉得陷于欲望中的人眼睛是瞎的。你看看今天世界上啊，我们今天现在看新闻，有很多诈骗，对吧？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网络，这与这个人的学识没有关系啊，与他学历没有关系啊，与他阅历没有关系啊。人呢到那个份上，就自不由自主的就陷进去了。每个人在这个受惑之前的话呢，都觉得自己不能，是不是？但是他就陷进去了。我们可以看看参孙。这个达里拉呢曾经三次啊骗他。那第一次骗他说啊，你告诉我你力量到底怎么来的。参孙这是秘密啊，骗他就说你用绳子捆我就行了。你看看哈，参孙说用绳子捆他就行了，这个夫人就把他捆起来了。参孙没有醒悟吧，看不着这个陷阱吧。那么第二次呢，再套他的话问他你的力量怎么来的。参孙说呢，你用那个没有用过的绳子新绳捆我。夫人又照着继续捆他，还没成功。第三次呢还问他，他说你把我这个七缕头发捆起来，用橛子哈钉在地上就可以了。夫人又照着去做了。请问这个达里拉呀，三番两次的就这么做，你怎么说我就想让你没有力量。参孙难道不警觉吗？
看到参孙呢，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不仅一次犯罪，而且三次都栽在女人的手里，但是他仍然不自省。透过参孙的生活提醒我们，让我们依靠神的力量，而不是依靠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来听从神的旨意，而不是偏行己路，任意妄为。让我们每一天都来寻求耶和华的智慧，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
箴言三章五到六节，我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先来听一首赞美诗《认定你》。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 你。
我们虽然软弱，但靠那加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雨后彩虹，
聪明人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有限，多么需要从上帝而来的智慧。
篇一百一十一篇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李弟兄，为什么参孙还要把利大的秘密告诉大利拉呢？为什么参孙最后还屈服在大利拉的质问之下呢？
我问你个问题，这世上的骗子他们的做法都很拙劣，如果说你细细品品他们的中间的做法，有很多破绽，为什么那么多人陷进去了呢？不可思议啊。其实你这里边你有很多是高学历的，甚至坐在高位上的人都被骗了，是在欲望当中被挟制的，
还是陷入到最终不能自拔。
人说如果说被欲望挟制了，你的学识你的经验都没用了，那都作用不上了，被人牵着鼻子走，一百个人都拉不回来，人就是这样子的。虽然呢，那些没有经历的人呢，他们说，哎呦，这么傻呀。其实，人要陷在其中都是这么傻的。这就是哈，我们要保持警觉的原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够了，可以了，对不对？你看那个前两天看个小女孩，是个富豪的家里女孩，非现在告诉她妈妈，我傻呀。我这么大我不知道好人坏人呢、啊、被骗了吗？没有人比谁更聪明，人需要谨慎，需要保持这种警觉。人只要是被人家用欲望来挟制住了，人就是瞎的，不管有多少学问有多少学历都没有用，人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的。其实魔鬼的话呢，我们说灵界的征战啊，他就利用人这一点，他不需要帮人做事，他只要是用这个欲望来击破人呢就可以了，人就缴械投降了。就像那个雅各说呢，人被试探什么？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与知识没有关系。所罗门王没有智慧吗？所罗门王的智慧没人可比，他不照样陷进去了吗？眼睁睁的进入了神所憎恶的那个网络里面去了。这就是人，人必须接受这一点，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可以了，够强壮了。人往往在这个状态里边，我们觉得自己够强壮的时候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参孙这个人呢，就是打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已经力大无穷，谁都制服不了他了，你知道吗？但是在大利拉这个身上，一个女子身上，完了，彻底栽了。三次骗他，这么显而易见的骗局他就是看不到。所以说呢，到最后他就磨不过大利拉嘛，要死要活的就告诉他实情了。完了，七缕头发，他母亲我相信会告诉他的，他是怎么出生的，为什么留七缕头发，他一定会问母亲吗？谁让留的，从来没有剪过，剪掉了力量就没了，他还觉得自己还有力量呢，人来了抓他他还觉得自己还有力量呢，习惯了吗？这种力量大到硬程他感觉不了了，那随便碰一下那人就飞了，他已经习惯了这么大的力量。结果人来抓他没有任何力气了，两个眼睛被挖掉了，被人当着驴在屋里磨面推磨，多大的侮辱啊。参孙这个时候他能意识到神多么重要吗？
他开始呼求神了。
他没有走到这个程度之前他呼求过神吗？
没有，
没有，一次都没有。因为人的悲哀就在这一点上， 参孙的经历啊，它是一个非传统的，跟我们信使的那个感觉啊，好像完全不一样。但它是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好像每个人身上都能找到这个痕迹。他人生当中从第一个女人开始，然后呢产生这么多事儿，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头上的七缕头发，神说让他归主到底什么意思。如果他有稍微有一点警醒，有一点警觉的话，他能想到神在他一生当中到底怎么使用。因为我们说往回看的时候有一条线，他有警觉到他往回看一看这条线的时候，他会发现这么大的力量是神特别的使用。也许他的人生的结局啊，就转弯，他会远离大理大这样的女人了，找到真爱。因为他那个女人没有一个真爱，都骗他。参孙呢，这么大的力量，这么有能力的人，多可怜。就是说人生当中啊，就有很多事儿啊，你有多大能力也好，有多大资源也好，多少人脉也好，其实人如果说他的心灵如果迷失了，其实都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悲剧往往都是这么造成的。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太随从世俗了，包括教会，你有多少教会流失了。人说同性恋好，我们就赞成同性恋，承认同性恋。人说要给同性恋证婚，我们就证婚，对不对？有很多教会啊，我就听到好几个大的教会就这么干的，对不对？我们常说他不得罪神吗？人可以有解释啊，人有人的说法，人可以变通啊。所以说我觉得当人呢太安逸了，流于世俗的时候，神可能会用另一种方式来搅动我们的生活。不是为别的，神就是让人知道他是神，就是让人知道人未来的结局是怎样子。
以弗所书六章十八到十九节，你们要以各样的祷告和祈求借着圣灵时刻祈祷，而且为此警醒，以极大的忍耐为所有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好使我在开口的时候被赐予话语，能坦然无惧地让人明白福音的奥秘。
你像参孙，他就是没有被神所使用的意识又怎么样的，他一生还不是在神的手中吗？他的出生就是神的使用，他的母亲一辈子不生孩子，但是生了孩子就是归神使用。神让一个不孕的妇人生孩子，这就是要告诉世人这个孩子是神要使用的，不管他是怎样的人。所以参孙到最后呼求神了，对吗？多大的羞辱啊，他已经无望了，没有眼睛了。圣经说呢，他在屋里推磨哈，头发那个被人剪光了，他知道头发长出来还没长出来，他没有眼睛了。那圣经说头发渐渐长起来了，那长起来意思是什么？神的能力又回来了。他能意识到吗？他呼喊神，这时候他开始呼喊神了。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玩我双眼的仇。这是参孙呐，人生当中第一次呼求神，也是他生命的终结，也是他生命的最高的地方，他呼求神了。所以神对保罗说，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当中显得完全。在参孙上怎么显得完全？当他能力失去的时候，这样就是神的完全的能力。他的力量是神给的，不是他血肉上的能力， 血肉之体没有这个能力，是神给他的。所以呢，神听允了他的祷告，为他报了仇。圣经最后的结局是，他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他一生活的时候杀的人都多。在以色列做事是20年，请问以色列人认他为士师吗？谁认他做士师了？你看以前的像撒母耳也好，像其他士师也好，百姓都是拥护的，怕抬举他，像王一样，是不是？他有个地位在里边。你看参孙都来斗王，并且自己本族人还把他出卖了，谁认他做士师？神认他做士师，唯有神。作为服侍神的人，作为一个我们爱主啊，我们把一生交给主的人，其实我们不需要看别人怎么看的，我们只需要看神怎么看待我们一生的。我们能看到神对我们一生的使用，看到我们周围人的变化，看到我们在人群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就够了。世俗东西啊，是让人很舒服的，但神要搅动人心，让人从麻木当中呢苏醒过来。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当中生活了40年，心已经麻木了，他们已经不知道耶和华是怎样的神，随世俗而去了。但是神要救他，用了参孙这样的人，谁能想到呢？当我们这个时代真的出现参孙这样的人的时候，谁能接受他呢？但是神不管在哪一个历史的阶段，他总要使用一些人来得着一些人的心，这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的跌宕发展当中，去看到神的名。这就是七缕头发，参孙的七缕头发，这就是参孙这个故事里面的高潮，他的七缕头发，他必须被剪掉。剪掉了，人就知道，那个巨大的力量是神给的。参孙本人根本算不了什么，他的力量完全是出于神，他一生的故事也是完全出于神。哪怕他的故事人们不喜欢，也是出于神，因为最终人们从他的头发当中看到了神的手。这就是参孙他的一生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所以作为信主的人，我们要有更多的想法，主动的愿意把我们的一生交给主。既然分别为圣了，我们就分别为圣，哪怕我们自己身上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我们有耶稣，他是救我们的。把我们所有的过错交给耶稣，顺服神的指引，不管处在怎样的环境之下，我们都相信神必在使用我，这就够了。
感谢神，透过参孙的这一生的故事，其实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警戒。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会不小心的时候就陷入到罪中，但是我们也看到参孙虽然力大无穷，但是他灵性软弱，因为他陷入到情欲当中，导致他身体的软弱。虽然他不是瞎子，但是他是属灵上的瞎子，最后呢成为肉体上的瞎子，成为了一个罪的奴仆，都是在不断的警示我们，让我们要因着信，让我们从软弱变刚强，让我们把软弱和盼望都放在主耶稣的身上，来蒙主耶稣的拯救，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胜过自己，胜过罪的辖制，让我们也能够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再次谢谢李弟兄跟我们的分享，期待参孙三集的节目给您带来一些警示，能明白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的思想神的恩典，与主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让我们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每一天与神同行。节目的最后送给您这首赞美诗《警醒》。
如果有一天我们回到原点，与上帝一起在伊甸园里面，如果有一天罪恶不再降临，是否我们会忠心上帝？这样让我们与上帝隔绝，拒绝我们与上帝联系，这样让我们无法看见上帝的慈爱，在患难中忘记祷告祈求上帝，
却让 谁放下，让我们活在黑暗世界里，世界充满罪恶，因人类做错选择，赶快提醒祷告上帝袭击洁净。世界充满罪恶，因人类做错选择，赶快提醒祷告上帝洗净